基督的祷告，为什么说是基督的祷告呢？或者你也可以说主祷告，主的祷告。不过我们一般讲主祷文呢，是说我们在天上父那个。另外主的祷告，主为我们祷告，在约翰福音也有，他分离的时候为门徒祷告，那也很有名。这一篇呢，之所以说是主的祷告或者基督的祷告，是这一篇是所有新约圣经里面直接引到耶稣的事情最多的，特别是引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情形很多哈。这一篇还有一篇诗篇六十九篇也提到一些，但不如这篇这么多。这一篇把基督在十字架上和他一生的很多都表达出来。当然这篇就不只是基督是做这样的祷告，我们也可以说这也是基督徒的祷告，这也是新约旧约所有圣徒的祷告。耶稣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大卫作者也是有这样的经历，那让我们也在碰到类似的状况中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跟上帝有这样的祷告。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从第一节到二十一节啊，那个是我们的标题是遇疾苦的时候的祈祷，有一点像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也像耶稣这一生因为顺服上帝而受到的艰难的时候。然后从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呢，有一点像耶稣复活以后的颂赞感谢，也很像我们基督徒在经过水火之后到了平安之地，我们就感谢上帝的祷告。这是诗篇二十二篇，我们当然就是简单看一下哈。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身。好，这两节的，尤其是第一节，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那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个呼喊。那这样用我们当然也想到大卫作者也是有这样情形。如果新约旧约两个最属灵的人，或者比较最属灵的人，耶稣当然是上帝的儿子，那没问题，大卫也是非常讨上帝喜悦的人，如果这两个人他们都有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不应允我，那么我们生活中如果有类似的情形就不稀奇了。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神不会离弃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永远不会丢弃我们，这有圣经丰富的教训和应许，包括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包括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保罗说神有没有弃绝他的百姓，保罗说断乎没有，神不会弃绝他的百姓，不管是新约是旧约，当然更不会弃绝他的儿子。但是在上帝奇妙的带领当中，我们是会有经历很孤单，甚至就用这样的话，神好像离弃我们的情形。这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犯罪被丢弃，但是不管是犯罪被丢弃或神给我们一些特别考验，那些都还是爱我们，希望我们在暂时的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有讲到说，他们的失脚，他们的跌倒，不是要他们永远的跌倒，而是让救恩临到外邦人，也让救恩最后再临到那些经历艰难而归向上帝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当然我们不要犯罪，但是就算我们犯罪了，就算我们犯罪的很严重，被上帝离弃了，只要回到上帝那里，那这个被离弃的经验对我们还是非常的好，会让我们成为很多自己和别人的帮助，包括诗篇二十二篇这里所讲的。如果我们没有离弃主，如果我们一直都很爱主，当我们不会一直都这样了，但是我们假如说有些人相对的相当敬畏上帝，我们一直都很爱主，然后我们碰到困难了，那个我想这两种情形我们都有，我们比较不注意我们第一种，但其实我们犯罪而受苦也是有的，而且很多。但是我们 因为或者最起码没有犯罪受苦，这个是每个人都有的感觉。我们的身体啊，儿女啊，丈夫啊，有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痛苦，然后我们呼求上帝，哎呀，主啊，我很痛啊，我们会有这种很艰难的情形。而且有的时候那个艰难的情形是我们真的很奇怪为什么这样。李黄锦雀妈妈在吗？就是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有这样经验。我想李妈妈她有很多艰难，但是她的儿子李全成那更是艰难啊，天天痛成那个样子哈。各位，我们就是说这种身体的痛，有的时候也包括精神的艰难，这个我们恐怕都会碰到，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碰到。那我们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如果错了，我们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求神医治拯救。但是有的时候实在没有错，哎呦，那就很多这种情形，我们就求神怜悯，我们就呼求神。那但是诗篇也让我们看到，哎呀，你呼求神的时候，不是诗篇啊，整个圣经包括耶稣都有这个情形。你很难想象，但是又觉得这句话用得太恰当，只是我们不太敢去想。耶稣都会讲这句话，而且他讲得很贴切很亲近。他不是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也不是说全能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他说我的神，这很亲近。各位，如果你的小孩很痛叫你啊，现在我们当中也许就是不是我们的小孩，不是我们的儿女了，现在可能是我们的孙子孙女了。我们当中年纪大一点，可能有曾孙子曾孙女啊，摔跤了。不过我还没有听过这样啊，我没有听过小孩子说我的婆婆啊，通常我的妈妈啊，甚至妈妈也不太会说我的妈啊，通常说我的妈啊都是很吃惊的意思啊。小孩子哭了就叫妈妈，我们痛了就叫神嘛，我们痛了叫神，如果我们再亲切一点，我的神啊，是保护我的神，拯救我的神，爱我的神，我是属他，他是属我，这很亲切的。而且喊了两次，可是神好像还是远离。各位，神不管是圣经里面有的时候讲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或者为什么不听我，或者是就是这一切的话，就都是很贴切的。就是我们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不见了，我们需要有人安慰的时候躲起来了，隐藏，耶和华隐藏了。这里讲的更严重，离弃。我们不去讲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代赎的那个上帝对他离弃，但是起码在耶稣的人性里面，他是很吃惊这件事情。他最需要上帝帮助的时候，神离弃他，然后远离他，然后他的哀哼的言语好像都没听到。对，这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诗歌，很多这样的诗篇，就是我们发出声音来哦，我们求主听，可是主好像很多时候没有听，那我们就继续听，白天晚上我们就继续求不停。这其实我们底下都不必看，就看到这里我们就已经有一个答案了，就是求主让我们始终对上帝是有信心的，始终。这个当然都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圣灵，我们也彼此代祷，求圣灵让我们始终，不管我们感觉怎么样，不管我们环境怎么变，不管我们身体怎么变，儿女怎么变，身边的人怎么变，或者变得更坏，或者变得更好，我们总是认定上帝啊，他绝对不会离弃我们，他不会舍弃我们，他有他最美好的安排。这都是很强烈的，很可怕的，很艰难的征战。这不一定要把它想成哦，耶稣在十字架上快要死那么痛的时候有这个呼喊。很多时候是可能长期的那种病痛啊，很长期。有的好像你 关节痛，痛了一个礼拜，那还算短期的。那你有人圣经讲那个被鬼附，那个被鬼压了十几年，腰都直不起来，那是很长期的。我们还可能有更长期的，但是告诉我们，我们就继续呼求上帝啊。当然，你就看到在这篇下面一个部分就是你忍耐到底就必得救。那上帝一定会救我们到底。上帝我们就是依靠上帝吧。在启示录里面，耶稣曾经称赞过，应该是腓拉铁腓教会，说你遵行我忍耐的道啊。我们忍耐是，我们也记得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可怜的寡妇向不义的官呼求耶稣说，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终究会替他们伸冤，终究会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且不是终究，其实一直都在看顾，只是这个需要上帝给我们很大的信心，而这个信心是圣灵借着神的话赐给我们的。这神的话就包括这个作者，他在很艰难的时候，他还是诉说，第三节，你是圣洁的，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希望继续赞美你，那么就求你拯救我们，好像我们在被赞美中的时候被拯救中的时候，我们能赞美你，而不要只在困难中的时候呼求。那他也想到祖宗，第四节，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能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好，我们能够继续信靠上帝，因为我们有个信仰，上帝是圣洁的。圣洁的意思就是他独特，他独一无二，他完全的美善，没有什么东西能跟他比，他完全信实，他完全有能力。你这句话可以说，但你是全能的，你是慈爱的，但是用圣洁来讲，就把慈爱全能通通都包进去了。就他还有这个信仰，他还要这样信。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彼此扶持的信下去，因为有的时候真是会很困难，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在身体或者是心灵太艰难的时候能够撑多久，事实上我们靠自己都撑不住，我们就靠着主，我们就仍然呼求你是圣洁的请你来拯救我们，好叫我们来赞美你，好叫你在我们当中做宝座。同时他也想到祖宗的事，这就是我们教会的生活，或者看属灵的书籍我们有的时候听到别人的一些见证，我们也得到安慰，我们得到帮助祖宗曾经怎么样的呼求你，哀求你，你拯救他。而我呢他好像是觉得我比我的祖宗更惨。各位，每个人在辛苦的时候大概都会说我是独一无二的，就我的苦最多。每个人在幸福的时候大概都会说别人也有就我们人有这么软弱数算自己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常常不太觉得是那么的奇妙，但是数算自己艰难的时候，我们常觉得哎呦，神怎么会这样。那这也不一定是罪恶，因为我们也许神造我们的神经对一个痛的事情是特别敏感的。所以他说第六节，他说他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被众人羞辱藐视，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好，这个当然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最辛苦的事情了，但是这种我们有的时候也会体会到类似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好，肉体的苦，这是苦，然后精神的苦也是苦。精神的苦里面有一个就是人轻视你，被轻看，这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被轻看，我们老了不中用了，人家轻视我们，焦点不在我们身上， 我们讲话没有人听，我们在饭桌上讲话没有人听，我们连插嘴都没有，我们听人家讲话人家都不一定喜欢，然后被藐视。好了，但是好，也许那是那是我们没有那么光鲜亮丽了。可是耶稣不是哦，耶稣被藐视，就是是因为他遵行上帝的旨意，这就更难过了。而且这种被藐视是双重的被藐视，看见我的都嗤笑我。各位，痛就痛吧，不要让人家看见；羞就羞吧，不要让人家看见。耶稣的十字架是很痛的，而且给别人看见。而且我实在没有去考据过，不过应该是这样，就是被钉十字架的人没有穿衣服的，我们一般的话都还有一块布，他没有穿衣服的。各位，那是很难看的。好，大家都嗤笑，而且这正是让耶稣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敌人，就是魔鬼在那里笑我们。第八节，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这都是十字架底下人家笑耶稣讲的话。那今天不一定有人这样笑我们啊，但是有时候最可怕的是，如果我们自己笑自己，或者自己气自己，我把我自己交给上帝，上帝一定也可以拯救我啊，上帝应该是喜悦我的啊，为什么上帝不救我？而这个时候那个试探都是很严重的啊，我们都会很灰心。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很感谢主，这个诗人呢就继续的在艰难中呼求上帝。各位，我想我们在生活中信靠上帝的经验常常是这样，就是我们有难处，哎，然后有的人就在难处中离开上帝，但是如果我们靠主不离开上帝，那是美好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激励，有一节经文或者诗歌激励我们，我祷告得到激励，好，我一定不要失败，主你的带领是美好的。可过一阵又来了，有的时候灰心又过来了啊，就是我们的得胜和失败都常常是重复的，而不是说我们得胜一次就永远不失败了，也不是失败了以后就永远不再站起来了。有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哎呦，主你这次这样带领我，我真是艰辛仰赖你，以后再不动摇了，结果又还是动摇了。有的时候也是气得不想信了，或者是灰心的不想信了，哎，又站起来了。就我们人，就是我们人的特点，就是会动摇了，来动来去，这时候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他永远可靠。圣经里那么多，他像磐石不动摇，像锚，就是这个意思。那更重要的，或同样重要，就是教会。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信心，就旁边的人这样扶我们啊。这个在教会里，我们很多这样的经验。然后他在人家讥笑的时候，说自己是虫的时候，他又想到上帝从小怎么带领他。第九节。你是叫我出母腹的，什么叫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你造的，我是你生的，像诗篇139篇，我受造奇妙可畏，是上帝让我来到这个世界，而上帝叫我来到这个世界。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同胞不信主的，尤其是佛教徒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很深的体会到，我觉得每个人都会体会到，就人生就是苦啊。我听很多计程车司机说，他说来世来到人间就是还债，上辈子欠了我儿子，欠了我老婆，所以要还债啊，人生好苦哦。这个每个人都会体会到，我们基督徒也会体会到，但是我们基督徒因为上帝的救恩，上帝的话，我们有一个他们体会不到的，就是各位，我希望我们都能说这话，你来到世界，第一个是上帝叫你来的，第二个上帝是要祝福你叫你来的。 你来到世界不是上辈子欠了谁的钱，这辈子要来还。你来到世界不是要来世界受苦受难的。我们基督徒有再多的苦，都因为上帝创造的奇妙和耶稣拯救的奇妙。我们会说，我们来到世界是你，你让我能够生下来。那这我们现在也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听到，各位人平安从子宫里生出来不太容易。我们教会也有小朋友出来的时候就被妈妈脐带缠住了，出来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很辛苦的事。康师母是高龄产妇，生的时候我在她旁边11个钟头，哎呦，那生就生不出来耶，因为年纪大了生不出来，好累啊。那个医生说到最后说 Mrs. Khan 我们要开刀了，我太太已经快要没力气了，说再让我试试看。那最后是生出来了，好难，就那么短短的一点，真难走。是你叫我出母胎，这我会跟我的儿子讲，你们出来是上帝把你们接出来的，尤其是老大，因为那真是难。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其实我们生活的每一步，在母亲的怀里，你使我有依靠的心。第九节说，你在我的母的怀里，我出母胎就交在你手里，我从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信友堂在这几年开始有婴儿洗，这是长老会的传统，我觉得是非常好，以前没有，现在有，我觉得非常好，也很合圣经。我并不反对浸信会他们没有婴儿洗，是成人洗，他们觉得信了才能受洗，婴儿不能信不能受洗，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我也觉得有他合圣经的地方，我也很尊敬。但是我们包括这里的两节经文，包括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们都应该有一个信心，就是小孩子从母父就是属上帝的，如果从母父他就属上帝，我们给他受洗并不是违反圣经的。从母父就让他有这样的一个确据，虽然这完全不能够让他信耶稣得救，但是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有圣经见证的。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个我们的孩子都能够认识这件事，父母孩子都认识，我们从母亲的怀里出来，我们能够信靠耶稣依靠上帝，我们是被交在主的手里。事实上诗篇139篇说我们在母腹中就在神的手里，我们并没有说出了母腹就不在神的手里，而在母腹中和出母腹我们也都在神的手里，也会碰很多艰难。各位在母腹的在神的手里不是碰上艰难，包括脐带绕颈，包括罕见疾病。教会这几个礼拜都在为一个1岁大的小婴孩祷告，因为眼睛长得癌症，摘掉一个眼睛，而且还有更严重的，现在还发现更严重，有的很小就很严重。我们必须有个信心，这个时候我们都是在主的手里，每一个人。哎呀，这就是我们难信的地方了，这也是别人和我们自己会撇嘴摇头说你的神在哪里，怎么会救你啊？那我们就继续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说神都在保守我们，不管你感觉怎么样，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工作，你可以紧紧抓住神。11节，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这个话都很贴切哈，远离。这我们常常都是，尤其现在这些不法的事情这么多，有人在街上摔跤了，有车祸，我们赶快远离，怕有麻烦，怕人家的人还告你什么的。哎呀，可是你在患难中最希望人家临近，你看这两个字，急难临近，我们希望急难不要临近；主远离，我们希望主不要远离。耶和华不是与我们相近吗？是，但是有的时候在神很奇妙的智慧中就有这样情形。 实上我们要一再的说，当一个人能够这样祷告，能够这样祈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根本没有远离他，神使他仍然有依靠主的心。但是我们依靠上帝，我们并不是闭着眼睛做鸵鸟，我们看到很多的困难。基督徒信靠上帝，并不是眼睛就瞎了，耳朵就聋了，看不见听不到那些危险。我们看见十二节，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吼叫的狮子。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有的时候的压力攻击是很大声的，是吼叫的，我们很累啊，各位，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人有这样经验，但有的时候会啊，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经验。有的时候我希望我也永远不要自己不要碰到这样的事，也不会对我年长的父母有这样的情形，但我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形，我猜各位也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形。有的时候久病床前无孝子，你是会很累的，有的时候你也难过，但是你也知道照顾你的人也很受不了，有的时候你会怪，有的时候他会怪。哎呀，不要说这个，我们现在比较觉得不堪其辞的事，早一点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妈妈就说了，我妈现在还常常指着我说，哎呦，以前啊，你不吃饭，我恨不得把网子摔掉。那时候我大概就觉得她是一个巴山的母牛，好凶哦。对啊，妈妈有时候很凶的啊。那我们是公牛，这里说公牛哈，张口好像狮子，我们会有啊。有的时候我们，各位，这是我觉得最多的就是再小一点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也不是抱怨了，但记得这些事情。小学生嘛，当然有调皮的时候，但有的时候真是不懂啊。哎呦，那时候小学教育。那个老师好凶哦，各位应该还记得，好凶啊！你功课，如有的时候是我们调皮没有用功，有的时候是我们笨呐、啊。老师叫你背背不出来，我们最凶。老师啊，请你同情我们，循循善诱，哇，更吼你，那你更背不出来了嘛？这么笨，这都做不出来。哎呦，但是一紧张都更做不出来了。我那时候刚刚学会开车的时候，哦，开错一点，后面人就按喇叭，巴山的母牛在按，这是叫。你做错了，而且不是无心，是你是一个弱者，你更需要同情。他们吼得更厉害，不都是我们人生常有的吗？好，他继续形容十四节，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那这些事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甚至圣经也直接这样讲，他就在形容他的艰难。当然这里非常具体，非常真实，非常字面，非常细节的都在形容耶稣，而且是应用在他身上。但是我们也说，这个诗篇的作者一定有类似的经验，包括被他儿子追杀的时候，包括被他所爱的扫罗追杀的时候，恐怕这些都是这种感觉都会有啊。但是大卫这些事很多啊，我看不了，是你是我知己的朋友，各位，有的时候这我们都知道嘛，伤痛最厉害的，让我们受伤最厉害，不料是你，是我生的儿子，我生的女儿，我抚养，我乳养长大的，这都有过。所以这些事情是上帝的儿女甚至每个人都会经验的，只是不信主的人只经验到苦，没有经验到上帝的拯救和盼望。这个水被倒出来，也亏他想出这种形容，掉在地上就没有了，我好像没有了一样，而且我像水一样任人摆布的，心都化掉了，不能坚定了，对什么都，各位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我们多少都有过吧，怕得不得了，一点一点把握都没有。那个十五节也是很值得提醒的哈，但是不要只看到这个负面，就下半句是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他不是说魔鬼，他说你。各位，刚好就是这种写法让我们还能够站得住，更站得住，因为上帝不会说错，母亲会做错，父亲会做错，医生会做错，老师会做错，牧师会做错，你不会做错。你把我放在这里，你有你的美意。我每次想到基督，看到这个诗篇，看到这个这件事成就了我们的救恩和上帝的荣耀，我们就感谢主。那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啊，这里当然大概在形容他很热很瘦，也可能形容他的衣不遮体。也许这句话一方面指他的脆弱，一方面指他的羞辱，在十字架上没有穿衣服，而人还在继续的啊，继续的来争夺，来伤害，夺取他的仅有一点东西。十九节，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各位，我们就继续呼求啊，我们就继续信靠啊，没有别的啊。而且如果我们这一生因为这样能够继续呼求，那就是有福的，比在舒服中忘记上帝那要有福太多了。啊，这里也说了，就是前面没有讲的，就是我的救主啊，他不是说我的神了，我的救主，我的拯救者，你快来帮助我。一个希望近，一个希望快，但有的时候神好像远，有的时候神好像慢，唉，忍耐等候。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性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你在二十一节的下半句，你已经看到好像那个曙光出现，就是救我们脱离这些，这我们一辈子都要求的，不管是疾病，是恶人，是恶势力，是我们自己的罪恶，我们都求神让我们脱离，我们求神让我们只有跟主同在，没有跟罪恶同在。当然很多时候刚好相反，我们就是跟罪恶罪人同在，我们就是跟恶者同在，或者恶者跟我们同在，我们心里也邪恶，哎，我们就继续求主，主啊，你来让我脱离这些，你来让我使我依靠你。好，我们说了二十二节以后的，就像复活以后的情形；二十二节以后的，就像我们背十字架，被主拯救的情形。这也还是要提醒，不要只把它想成一次的经验。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这一次信靠上帝了，以后永远就怎样怎样了，没有。那只有到天上的时候是这样，在地上的时候，这种前面部分和后面部分交织是一直会有的。喜乐和悲哀，欢呼和哀哭，我们这一生都一直有。但不管在哪种状况中，我们是正面的，我们都有上帝，那就好了。二十二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哎，你记得耶稣复活以后，应该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他跟那些妇女讲。我想那应该是耶稣第一次这样讲，去告诉我的弟兄我复活了，叫他们去加利利那边来会我啊，去告诉他。那么这是二十八章第十节，不要害怕，告诉我的弟兄。我记得耶稣称我们做弟兄就这一次，我们都不敢称他是弟兄啊，他称我们是弟兄。当然这个话啊，一方面表示就是耶稣，如果用二十二节这节来讲耶稣，就是我们可以讲耶稣的人性，就是耶稣也跟我们一样在艰难的时候依靠上帝，耶稣也跟我们一样在艰难的时候得到上帝的拯救，所以耶稣也跟我们一样，虽然耶稣后来就复活升天了，但我们就应该继续把主的名、主的拯救和信实传扬给其他的人啊！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各位每个礼拜来聚会，有人说主日崇拜就是主日服事，我曾经有看过 就是有年纪比较长的去念神学院啊。我曾经写过推荐书，最长的是七十几岁去念神学院。那么你们有问题，他在教会里的服事是什么？然后他们就说，康牧师啊，我在教会里没有服事，七十几岁还有什么服事？唱歌吗？诗班吗？教儿童主日学吗？被那些小孙子欺负了会？各位，你来教会崇拜听到就是服事上帝，因为你来这里就是个见证，你就把主的名传与其他弟兄，这里是弟兄，我们在这里就是姐妹，让人家看到哦，八十岁九十岁或者有各样艰难的还是信靠上帝，那就是服事上帝，那就把上帝的信实传给他们了。我们在这里唱诗歌，我们忘记唱的是哪一首或者怎么样，我们还是在赞美主，甚至我们唱不出来也是在服事上帝。然后我们劝他们，二三节，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这敬畏又赞美他，又怕他又爱他又歌颂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我们不大会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可是诗篇把它连在一起，又惧怕他又荣耀他又喜悦他。惧怕不是那种约翰一书讲没有爱的惧怕，惧怕正是有爱的惧怕，就是他是这么圣洁这么好，我就对他有一种不是跟罪没有关系，就是跟他的伟大所产生的那种敬畏的态度，让我不敢得罪他，让我又非常欢喜地赞美他。我们为什么赞美他呢？这也是圣经里常常讲到的，包括在耶和华颁布十诫的时候，好像是出埃及记十九章哈，他在讲十诫的时候先讲一句话，我是耶和华，下面我们很自然会想到说创造天地的主，然后就开始讲十诫，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可是上帝是这样讲的，我是耶和华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也就是说我们敬畏上帝信靠上帝，当然因为上帝创造，但每个人都被上帝创造，我们除了被上帝创造里面，我们还被上帝拯救，这是我们自己有的经验，不信主的人没有这个经验。所以他为什么要赞美，为什么要颂赞，就因为二十四节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湮灭，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他听我的祷告，所以我一定要赞美他。哦，各位，我们现在在这里念，你念前面一部分到后面一部分，一分钟就念完了，前面的那个到后面不过隔十几秒，可是我们一辈子的话，有的时候前面这个部分和后面一部分可能隔几十年呢。他后面讲啊，这是每次被拯救以后我们都会讲，哦，我呼求主，主是听祷告，主是信实的听祷告。你记得他前面讲什么？我呼求你，你不听。我们有问题的时候等一秒钟都太长了。那么有时候我们做见证都做得很漂亮啊，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要羞愧的，我们是相信主都在垂听，主没有不垂听的，只是他回答的方式有他自己定命的，不一定像我们所想的哈。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各位，这也是我觉得人生的一个痛苦，也是我们人的罪恶。受苦的人当然不应该藐视啊，应该同情啊，受苦的人当然不应该憎恶啊，应该爱惜。可是你再想想看，我们看重的应该不是受苦的人，我们看重的是光鲜亮丽的人，我们重视的是官，是美女，是俊男，是有钱的人，是有地位的人。这些人我们都说再重视他就锦上添花了啊，但是我们觉得锦上添花，因为这是我们天性嘛。所以我们看重谁？包括在这里，我们看重谁呢？包括在这里，也许今天周美清来了，我们一定很看重她。 夫人，请坐。我们前面今天没有人讲到，请一个管那个扫地的来讲到。我们并不是藐视任何人，也不是重看任何人，看中一个贵妇人也不是罪恶，这并不是罪恶。我只在讲这是我们天性。哦，今天我看到谁谁谁了。今天你不会说你看到了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就是这个不是罪恶。但是重那个受苦的人可能最需要人同情，可是没有人重视他，不但没有人重视，还藐视他。那受苦的人应该同情，可是受苦人常常让我们嫌恶。讲最简单的，一个人是病人，全身都是脓都是疮，你也会嫌恶。各位，你都会喜欢抱一个白白胖胖漂漂亮亮的小孩吗？这是我们的天性，这不是罪恶。但是我们只是说，哎呀，我们受苦的时候就真是没有人同情，甚至更惹人嫌，连我们自己都嫌。那所以我们更感谢上帝，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就很爱我们。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说甚至没有得救，他没有藐视。我自己有过很多这种痛苦的经验，就很难过的经验，就我曾经讲过，包括那个黄美莲姐妹，有一次她跟我谈话，那是我第一次见面跟她谈话，以前是别的有过交通。黄美莲就是那个有脑性麻痹的那个艺术家，她是这样讲啊，刚认识啊，这样讲话的。她说，她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跟我讲，她就说，刚是我很怕那个小孩子，我尤其怕小孩，因为他们会打我。各位，一个人跟你这样讲话，你也憎恶，我们也憎恶。我们知道他应该同情，但是你当然喜欢跟像沈师母这样，哎，非常为我们非常美丽的师母讲话。哎呀，好，我们不讲人间的事，我们讲上帝。上帝不藐视，上帝不向我们掩面。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就在前面，你为什么向我掩面？这两个都是属神的话，都是圣灵默示的，我们很诚实。第25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人的面前还我的愿。前面他讲我出母服侍你，现在他讲我赞美你的话也是出于你。真的，什么都是出于神。我们特别希望美好的话能够成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说出来，从主内说出来。从你而来不只是说这些话，这些灵感也包括这些话和灵感后面曾经有过的艰难，没有那个艰难写不出这些话来的。当然我们远远不是为了写几句话而经历艰难，那么艰难实在是太痛苦了，但我们相信主的保守，在敬畏耶和华的面前还我的愿啊，就是我一定是大卫说我在艰难的时候许愿，主啊，如果你救我，我会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就要还这个愿。虽然上帝是白白的恩典，我们还这个愿目的是要叫其他敬畏上帝的人得到激励，以至于再碰到这样的事，不管他们我们会继续的呼求依靠上帝。26节，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这当然是一种信心的宣告，也是必定终极是这样子的，只是过程中谦卑的人吃得饱足，有的时候是吃苦吃得饱足哦。寻求耶和华的人必定赞美他，我们永远是赞美他，我们将来是绝对不会改变赞美他，但在今天我们的赞美里面有很多时候是哭求的赞美。寻求神，包括在前面他在艰难的时候寻求神，不要停止。这个世界任何东西你寻不一定寻得到，你找爱情不一定得到爱情，你找金钱不一定能得到金钱，你寻求健康，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健康，吃健康食品，运动什么什么，我们不一定寻得到，只有找上帝一定找得到。 可惜我们不去找他啊，通常都是他来找我们。我们寻到了就赞美，就欢喜，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嗯，就是当然他在想到我们肉体会朽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肉体会朽坏，不过我们也知道我们会复活的，我们的心永远不会朽坏，我们肉体也会复活，都会永远活着。我们在世的时候，在朽坏当中，我们仍然活泼的赞美依靠呼求耶和华。而且不只是我们，上帝的救恩不会只救我们一个人。27节第四节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第四节想念，这很生动，好像各位地不会想东西嘛。这里刚刚讲四级的人，地级的人，也就是天涯海角每个地方的人，都有上帝的儿女，都有艰难，都有在艰难的时候对上帝的呼求，都有在快乐的时候对上帝的赞美，都有在任何一个时候因为爱上帝，因为上帝的爱而想念上帝啊。这也是我自己的祷告，也希望我们都是，我们常常想念我们的主。各位，我承认我们不是常常想念我们的主，我们常常想的是其他的事。愿主让我们在想念主的时候是一个负责的人，是一个尽责的人，我们对人都是忠心的、诚恳的。但是我们想念主的一切恩惠慈爱，就让我们在顺境逆境中都得胜，而且都愿意更加顺服主蒙福，而且能够在弟兄中在各地继续传扬神，使列国的万族在你面前敬拜。如果前面我们讲到说婴儿甚至胎儿都被上帝眷顾属上帝，在这里也是旧约圣经不多地方讲到的地上的万族。一般旧约讲到是以色列，但是其实创世纪就讲到地上万族会因为你的后裔得福，我们怎么能够说旧约没有呢？第28节，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神在掌管万有，管理万国，每一个国家都是属神的。不过我们希望我们是在顺服上帝之下被上帝管理，而不要在悖逆上帝之下被上帝的愤怒来击倒。我所以希望万国万民在上帝的管理下，在福音的广传下能够悔改。现在神仍然在管理万国，那地狱神都在管，不要以为神有哪一个地方不管。只不过我们在信靠上帝的人，我们是苦的时候赞美主寻求神，乐的时候也赞美主，我们都总是不会离开神。29节，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你看这多么的好，丰肥的人吃喝而敬拜。我们基督徒不是只读经祷告进食，我们也吃喝的，我们很健康的，我们很喜欢吃喝的。芬兰姐应该是很安慰自己的我了哈。我们当然不会把吃喝跟敬拜放在一起，我们信有堂包括在这里那个食品都不能带进来的。所以以后如果我们改就根据这节经文啊，我们吃喝而敬拜，就在大堂里吃喝敬拜啊。没有，我没有要改啊，我只是说那样也很好。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啊。这里在讲什么呢？这里也很贴切的讲，就人都会死，我们也会死，我们会下到尘土，我们总有一天不能在世上存活，我们都会。但是我们活着就敬拜上帝，我们活着就信靠上帝。这里没有很直接的讲我们会复活，但是我们能够敬拜他，他是永活的神，我们就是知道我们有复活的盼望。事实上所有这些敌人，包括我们前面讲的，你可以说一个最大敌人就是死亡啊。我们一直在经历死亡，我们从生下来就开始经历这种死亡，心理上生理上的，而上帝就是救我们脱离这种咒诅。因此我们活着敬拜他，死了也敬拜他，我们有永远的生命。第30节，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啊。这里表面上在讲，如果我们讲到耶稣的后裔，那当然就是指我们这些教会，因为这篇整篇诗篇在讲耶稣。这里如果我们讲大卫和我们和教会的话，那就是也是一样讲到说， 信仰会承传下去，我们的传扬会让我们的儿女继续知道上帝的奇妙的事。三十一节，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是他所行的。他所行的，从创造到艰难到拯救到这么多的水火，我们跟我们的儿女讲。而且这我也很希望，这个我有的时候在以前的美国还很近前的时候，那种床头故事、儿童故事，就有看到这祖母啊、曾祖母、祖父、曾祖父啊，这跟孙子讲啊，要怎么敬畏上帝，上帝怎么美好。我感谢主，现在有的时候也还听到我妈妈会这样讲，她会讲她小时候是，甚至我的岳父也会讲啊，小的时候，哎呀，我那时候从床上摔下来都没有气了啊。那个时候后来怎么样就被医活了，信主的就会加一句，那他们都信主，有的时候就想，哦，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上帝，上帝就认识我，那时候我还不信上帝，上帝就救我，这都是我们可以传下去的事。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能够不住的呼求你，不住的赞美你、传扬你。我们肉体是朽坏，但愿我们的心灵更新，而且有满足的喜乐、复活的盼望。奉耶稣的名祷告。